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啊，我们进到士师记第16章啊，关于参孙的经历的最后一章。16章呢，一共讲三大段内容啊。第一段讲到参孙，有一小段讲到参孙到了加萨啊，加萨同样是非利士人的城市。参孙进到非利士人的城市，看见一个妓女，跟她亲近。非利士人想要埋伏啊，捉拿参孙。把他杀掉啊！所以现在非利士人，集自己啊整个一族的力量啊，所有人的力量，就是要消灭参孙。参孙是他们心目当中的头号的，也是唯一的仇敌，因为其他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起来反抗，没有一个人起来与非利士人为敌的。那么参孙啊，是这个第三节说参孙睡到半夜啊，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啊，扛在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啊。这个呢，圣经没有任何一节经文啊，没有详细叙述参孙这么做的动机啊，他为什么要把那么重的这个城门把它拆下来之后，要把它扛到山顶上？但是这样做啊，很明显是在一种宣告，就是非利士人胜不过参孙啊。他们虽然在城门那里埋伏，但是参孙虽然在这里没有杀一个人，但是却把他们的城拆了啊。他们胜不过参孙，所以这是第一段啊。那么第二段呢，当然就是参孙遇到啊著名的大力拉啊。从第四节开始。参孙在梭烈谷喜爱一个妇人啊，这个喜爱就是参孙前面为了娶那个非利士人的女子啊，父亲问他什么原因啊？没有什么原因啊，就是喜爱啊。大力拉不一定是非利士人，梭烈谷只是讲到了他遇见大力拉的地方，梭烈谷是离非利士人的城市非常近的一个地方。但是圣经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说啊，那个大力拉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啊，所以大力拉的背景是非常模糊的，他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啊，没有任何的前文，对大力拉的背景的任何一点的描述，就是参孙在那个地方遇见他了，然后喜爱他了，啊，然后这时候非利士人的首领就上去见那个妇人。他们要开始跟大力拉谈判啊，求你惶恐参孙，惶恐参孙。我们只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啊？第一，他怎么才能有这么大的力气？第二，我们怎么才能胜过他？如果你能把这个答案找出来，我们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银子，1100舍克勒银子，这在当时。你们知道是多大的钱吗？这个1100舍克勒银子就是17章啊，我们会讲到的米迦偷他妈妈的1100舍克勒银子。这个1100舍克勒银子几乎是当时一个人啊，这个金额有多大呢？这几乎是当时一个人几十年的收入。所以换句话说，他们给了大力拉一个，就是非利士人，他们集结了一切的人力、物力、财力，必须要拔走参孙这样一个眼中钉。所以他们开给了大力拉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是大力拉无法拒绝的。好，然后从第六节开始，大力拉就。屡次的来诓哄参孙啊，其实呢也不叫诓哄，就是大力拉做的事情是非常直截了当的，单刀直入。大力拉就直接问，对吧？求你告诉给我听，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第二，用什么方法可以制胜你？然后每次啊，我这里就不重复了。每次参孙啊给一个错误的方法呢，大力拉都当成是真的。然后都是告诉给非利士人，然后非利士人都预先埋伏， 而每次参孙挣断绳子啊，挣断这些绳子如挣断麻线一样，没有人只知道。但是圣经虽然没有在这里记载，但是每次参孙挣断绳子，那些埋伏的人一定跟参孙发生冲突。所以这个三次的参孙欺哄大力拉，其实已经发生了，跟非利士人发生了三次的冲突。那么直到最后啊，参孙把他心中所藏的告诉给大力拉，他说：“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力气呢？是因为我自出母胎就是做拿西尔人的，所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过我的头。”如果我的头发没有了，我的头发被剃了，我的力气就离开我了，我就软弱，如同别人一样。然后这第三次呢，大力拉呢就把他的头发剃了，参孙的力气就离开了他，非利士人就把他抓住了，用铜链把他拘束，把他带到加沙，剜了他的眼睛。啊，这是第二段，就是参孙啊被非利士人抓住。第三段就是参孙之死啊。参孙死的时候，求告神赐他力量。这时候正好有3000非利士人的首领，他们都在那，都在那里，所以这个房子就倒塌啊。所以圣经说，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活着的时候所杀的还多，所以16章呢，从情节上来说呢，它就是一个三段啊，讲了三段故事，一直讲到参孙的死，参孙的经历。从文本上，核心只有一条，就是之前讲过的那最后一个谜语必须要揭晓，就是参孙的力气从哪里来。怎样才能制服参孙？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利士人制服参孙是透过一个女人，透过大力拉得到这个答案，然后再来制服参孙。这样一个联手是极其有深意的。如果非利士人用其他的方法软磨硬泡，参孙的秘密一定得不到。但是非利士人抓住了参孙的好像的软肋啊，透过大力拉这样一个他所喜爱的女人去惶恐他，参孙就把这个秘密泄露了。好。经文的文意是很容易去理解的。我们要把这个几个方面，要把它联系起来。现在我问你们，参孙的力量到底来自于哪里？你看参孙所答的，他跟大力拉所说的话，他说：“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了，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那么，是不是参孙的力气来自于他的头发呢？但是他的头发被剃掉之后，他确实没有力气，不然他就不会被抓。那么参孙的力气是不是来源于拿西尔人的身份呢？但是很明显，并不是每一个愿意许愿归耶和华做拿西尔人的，都有这样的神力。那么参孙的能力到底从哪里来？仅从文本上参孙的个人的经历上， 你可以很明显的确定，参孙身上的能力是一种极其特别的出于神的恩赐。这个恩赐既不是给每个以色列人，也不是给每个拿西尔人。有另外的以色列人自出母胎不剃头，也不会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这个能力是一个特别的恩赐。从参孙个人的经历上来说，这个一定是神单单赐给他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这个能力从普遍性来说，也是神赐给谁的呢？赐给谁的？赐给每一个他的百姓。参孙的能力的特别是，这个能力可以既可以手撕狮子，也可以击杀非利士人。但是很明显，神赐给他这个能力的目的是为了击杀非利士人，拯救以色列百姓。但是从前面约书亚记一直以来，以色列人在过了迦南地、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以来，以色列人是凭什么打败耶利哥人？以色列人是凭什么打败艾城人？以色列是凭什么杀亚摩利五王呢？以色列是凭什么击杀整个迦南地东方31个王？当然，凭的是能力。这个能力不是力气大，凭的是什么？凭的是耶和华对他们的应许。什么应许？我必与你们同在。我必定会将仇敌交在你们的手中。只是在参孙身上，用参孙的这样一个勇力，像一个神力，来表明参孙现在所行的事情是出于神，是耶和华与他的同在。那么耶和华为什么要与以色列百姓同在呢？或者说，什么样的时候耶和华就不与他的百姓同在了呢？耶和华与他百姓同在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去行，成为圣洁的民。所以拿西尔人是个特别的愿，他是来表明整个以色列人，他们都应该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圣民。参孙的力气是个特别的个例，他来表明耶和华所要赐给以色列百姓的能力是神要与他们同在，所以这就是这个原则，就是从民数记以来，我跟你们反反复复强调的一脉相承的原则。什么原则？就是圣民和精兵。神的百姓从出埃及以来，他们是被神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这个分别为圣，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愿望，不是特别的他们所许的一个所谓的愿。这个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是基于他们在西乃山下所与神所立的这个样一个约。他们之所以被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因为神将律法、律例、典章赐给他们。他们之所以被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因为神在会幕当中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是圣民。我再讲一遍，你们要理清楚这里面的关系。拿西尔人是一个特别的愿，以色列人是可以自愿的去许这样一个愿的，但是所有以色列人都在摩西之约当中成为圣民，归给耶和华。参孙的力气是一个个例，没有任何人与他一样。但是以色列的众百姓，他们作为上帝的圣民，他们在与仇敌征战的时候，在报应耶和华的仇敌的时候，神必定与他们同在，并且将仇敌赐给他们。所以参孙的能力，参孙的头发剪掉，他的能力是没有了。但是为什么头发一长一长出来，他的能力 又回来了呢？这是因为这个能力是一个上帝在他身上一个特别的一个恩赐。神就是要使用参孙，使用让他使用神所赐给他的这样一个能力来完成上帝在他身上的这样一个命令和使命。好，这是第一点，这个很容易去理解啊。第二点，圣名和精兵这两件事情，它都是神的百姓身上的特征，缺一不可。若不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神就不可能赐给你与他同在的能力。这个是，但是你若不是使用这个能力去执行神在你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回应，上帝在身上的一个命令，这个能力对你来说 nothing。从参孙出生以来，一直到现在，他主动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找女人。就他主动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找女人。无论是去娶妻、找妓女、找大力拉，他凡是主动的去做的事情，都是找女人。直到他临死的时候，他才主动做另外的事情。这个我待会儿会跟你们讲第三点。所以参孙从来没有认真的去回应过神在他身上的这样一个命令。但是参孙是个特例，神没有弃绝他。但是参孙身上的这个特例不能换算，把它放在整个以色列百姓身上，因为在整个以色列百姓身上。当神命令他们，他们需要在迦南地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当以色列百姓背逆上帝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就被神弃绝。神之所以没有弃绝参孙，是因为参孙是上帝旨意当中一定要使用的一个器皿，一个仆人。因为神就是要使用参孙来拯救。啊，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当然这个拯救是起手的拯救。我再讲一遍，这个起手这个词极其重要。这个词你明白了含义，它就连接了整个从这里一直到后面路德记、撒母耳记。所以参孙是在整个神这样的一个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非利士人手这样一个旨意当中的第一环。所以神没有在这件事情上不弃用参孙，没有，因为参孙就是他在出母腹的时候，神就是要使用他的，这个讲得非常清楚。耶和华的使者在向参孙的妈妈显现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神就是要使用他，无论他怎么样做，神都要使用他。所以当他主动的只会去找女人的时候，神在背后一步步的推动他，被动的去击杀非利士人。但是我再讲一遍，这个整个以色列百姓的这个是不能衔接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神与整个以色列百姓已经立了约，这个约是不能违背的。这个约是什么？你们凡是顺服他的命令去行，神就赐福；如果背逆他的命令去行，就蒙祸。赐福就得生，蒙祸就是死。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参孙的死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参孙与整个的士师们的不同，除了他的出生，就是他的死，其他所有士师的死，都是在一场征战得胜之后，他们会做士师啊，带领以色列人啊，做士师多少年，最后怎么样死了，但是参孙的死。是死在他最后的这场征战当中。当非利士人把参孙放在中间戏耍的时候，在第28节，参孙求告耶和华，这是在参孙一生当中，他主动做的，除了找女人之外的 唯一的一次，这是他主动的，这时候他主动的求告耶和华，说什么呢？说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参孙在求什么？求力量。所以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参孙并不是觉得我头发长，只要长出来了，我就有力量。参孙在这里强调，力量是出于耶和华的，耶和华要给你就给你，这是耶和华特别的恩赐。所以求你要给我一个力量，我要击杀非利士人，但是。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参孙祈求力量击杀非利士人，都不是为了回应上帝对他的命令，而是为了自己报仇，而是为了要报他们伤害我的仇。你们，因为我们讲的比较慢啊，把那个参孙的经历分了好多章，你一定要不断的回到参孙出生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所讲的话。耶和华使者跟他的妈妈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第二件事情，他一出母胎叫做拿西尔人，分别为圣归给我；第三件是最重要的，是前面两件事情最后的一个结果，一个目的。就是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句话，它不是应许啊，它不仅仅是在预言将来必成就的事情。这句话就是给这个拿西尔人，给这个圣民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这个参孙的什么命令？从这件事情之后，从13章的这句话之后，他的爸爸妈妈忽略这件事情，参孙忽略这件事情，一直到参孙死都没有想起来。他从来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参孙主动的来回应耶和华自他出母胎的时候就给他的命令，一直到他死，他祈求神给他这样一个力量的目的仍然是要报仇，因为这些人剜了我的眼睛。当然，神使用他的这样一个动机完成上帝的旨意。因为神必定，刚才讲了，神必定会使用他拯救以色列人，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好，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不是28节，从属灵上最重要的一句话不是28节，而是30节。30节是参孙讲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也是对神讲的，实际上，参孙在最后左手抱着柱子，右手抱着柱子的时候，参孙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这就是参孙作为士师与其他这些主要士师的区别。换句话说，现在我跟你们讲这个区别在哪里？其他所有的事实都是借着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们，神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一些合宜的方式，或者使用他们身上一些恩赐来击杀仇敌，大获全胜。但是我现在问你们啊，这是我今天灵修跟你讲，就跟你们讲的第三点。你们再回到13章，耶和华的使者所说的话，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件事情必定成就，这是上帝的计划旨意，也是上帝给参孙的命令。好，那么这件事情要成就，条件是什么？ 神要使用参孙达成这个目的的条件是什么？最后揭示了，达成目的的条件是什么？既要使用神所赐给他的这样一个恩赐能力，这个能力啊，这个能力在他身上具体表现为这样个神力，更加使用什么？使用他的死，就他的能力加上他的死，才成就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这才是参孙身上最大的特征，最大的属灵特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一句话在总结参孙一生的时候说，这样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人比活着的时候所杀的还多。这个人当然是指腓力斯人。在那最后一刻，从参孙的角度，他为了报仇，我死都不怕，而且他也逃不掉，他是手上都是锁链，其实他也逃不脱，他只能与敌人同归于尽。但是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从参孙一出生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定下来了。你现在回望整个参孙的一生。你现在可以明白，假如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什么叫做上帝的主权？什么叫做上帝的公义？什么叫做他的计划和旨意？什么叫做对人的使用？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在这个背后，神的作为。好，你们之前所听到的所有四世纪的讲道，他们都把一个关键点放在哪里呢？就是我发现很多的这些对旧约的讲道为什么出问题？因为他们的问题都是问错了啊。比如说讲到罗德，就我经常问罗德到底得救没有？罗德到底是不是一个义人？讲到参孙就会问参孙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我听刘志雄讲到最有意思，他说我以前读参孙，我觉得参孙真的坏得无比。啊，他说我现在读参孙，我发现参孙身上有很多的什么美好的点啊，神所赐给他的。然后呢，说参孙不好的人呢，都会说到参孙的泛滥的情欲；说参孙好的人呢，都会说希伯来书都讲到参孙有信心。这个根本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也根本不是参孙到底得救不得救。当你们问这些问题，本身就表明你们是个人本主义的宗教徒。你们是一个人本主义的宗教徒，你们没有看到在参孙的一生的背后，上帝公义必定成就的旨意，而这个旨意还没有完成，奥秘就在于这个旨意，参孙只是开了个头。所以我就跟你们说了，在参孙整个故事当中最难解的两个字就是起手。这个旨意在参孙身上只是开了个头，这个旨意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旨意，从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当中，一直要到大卫王时代，腓力士人才被制服，而大卫王制服腓力士人啊，等到以后撒母耳记会讲，他是有连接新约，是有重大的属灵含义。参孙只是这个其中上帝所使用的一环，参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公义的旨意必定成就。神的旨意为什么是公义的？因为他要击杀他的仇敌，而这样的击杀是因为耶和华必定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图，拯救他的百姓。你们根本不需要聚焦去问参孙得救没有啊？参孙身上好还是不好？当希伯来书讲到参孙的信心的时候，后面跟的句子是什么？参孙这些人啊，有很多人，他们的信心在哪里？制服敌国。什么意思？就是神使用他们，要制服敌国。谁的敌人？耶和华的敌人。 希伯来书在讲这时候是在讲参孙这些人，他们成为了上帝所使用的这样一个精兵的一部分，上帝的军队的一部分。因着对神的某种程度的信心啊，为什么讲某种？因为整个希伯来书的11章讲的那些信心英雄，都是讲在旧约层次的信心。然后神使用他们，成就了上帝要制服敌国的这样一个旨意。但是制服敌国的旨意，根本不是占领迦南地。制服敌国的旨意，根本不是击杀迦南七族、摩押人、以东人、非利士人。制服敌国的旨意，要在耶稣基督身上才会成就，要在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和他将来的再来当中才会成就。好，但是呢，这个里面呢，如果要应用啊，如果要把参孙的一生来做应用的话。16章有个非常重要的应用的点，就是我刚才讲了，非利士人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抓住参孙？他们用的方法并不是跟参孙硬打一仗，他们是借着大利拉的口套出参孙的答案。大利拉的这样的一个欺骗。毫无什么骗术可言，他全是直截了当，而且前面三次参孙已经上了三次当。我问你们，参孙对大利拉有任何可信任度吗？没有任何可信任度，对不对？上当都上了三次了，他不可能再有任何的可信任度了。但是为什么参孙在第四次仍然要将这个事情告诉给他听？为什么第四次仍然要将这个事情答案告诉给大家？你们不要觉得参孙是弱智，好像参孙，或者很多人以为参孙就是个被情欲迷惑，所以智商低下。难道参孙不知道他把这个秘密告诉给他听了之后，大力拉一定再去告诉非利士人吗？参孙是他身边，大力拉是他身边的人，他有无数的机会可以剃掉他的头发。参孙之所以会最后被他们击破，实际上参孙被制服，不是在头发剃掉之后制服的。被制服，就是在17节将心中所藏的告诉了这个已经骗过自己三次的人，在这里就被制服了。所以这一点是可以应用的，就是神所要使用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他受到非常多的试探、攻击、引诱。参孙所受到的攻击，你们在这里只是看到非利士人、大利拉，但是还有第三个敌人是谁？第三个敌人就是旁观的以色列众民。这三个是连在一起进攻参孙的。昨天已经讲了，那个3000个犹大人，他们不去征战。不为了征战去集结，却为了要抓住参孙而集结，责怪参孙为什么要使他们处于险境，所以参孙是非常孤独的。非利士人是他的仇敌，大力拉欺骗他，他的同族的人根本就是袖手旁观。这三个力量是参孙最后跌倒软弱的一个共同点。那我告诉你听，就是你要明白这三股力量，就会知道17节，当参孙对把心中所藏的一五一十的就告诉大利拉了， 这里面绝对不是简简单单你们以为参孙被情欲蒙住了脸啊，蒙住了眼睛，智商低下，脑子进水，当然不是。这个里面的软弱，参孙作为神要使用的百姓，这里面的软弱。我用一个词来跟你们形容，如果你们能够明白，就说明你很能理解什么叫做属灵的战争，或者说你曾经是为参孙，是为神来打过仗的。只有打过仗的人才明白，在战场上真正失败的原因。就一个词，参孙为什么大力拉三次问了，一次次被骗，一次次非利士人埋伏，一次次非利士人埋伏，一次次非利，到了三次，参孙说好吧，我把这个告诉你算了。很
哎，
简
不是
单，
吧？我是在这书拿这个数字，那这个能不能弄
就
咋弄
是
嘞？
一
快
个
看
原因。
看。天
什么原因？就是疲倦了。累了，
哪！这上边嘞，可贵了上边
累了，不想再打了。讨厌了。对这种反反复复的事情厌倦，就退缩。实际上，参孙当然知道大力拉会告诉。其实他已经放弃了。这个放弃不是说他决定自己就向腓力斯人投降了就死了。当他跟大力拉说：“你看，神若日，你看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这是参孙现在对这件事情他自己的想法，从他一开始手撕狮子起来。一直到现在，他认为这个力量来自于神，一定来自于神的。而神为什么会把这个力量赐给我呢？哦，因为我是拿细尔人，一出母胎就做拿细尔人。我的头发呢，可能这个是我的头发，身上头发是拿细尔人身上的一个标志。但是实际上，参孙自己都不确定，因为他从来没有剃过头发。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从来没有剃过头发，他的力气没有失去过。他自己并不确定这件事情就是真的，神也没有在任何意象当中启示过他，所以当他把这个答案告诉给大力拉听，这是确实是他心中现在的判断，但是最后怎么样，大力拉会把他的头发剃掉之后，他会怎么样，他仍然是不知道的，只是他心里面放弃了，你们既然一定要把我抓住，而。参孙非常清楚的知道，我如果被你们腓力斯人抓住，我同族的人只会庆祝，没有人会为我悲伤，因为你们清除了我为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大麻烦，一个 big trouble。以色列人可以继续在腓力斯人的手中和平相处，安心做奴隶，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一个人在征战当中，最大的挑战根本不是害怕、恐惧这些东西，诱惑、信心的动摇，而是累了、疲倦了。所有人类的战争啊，因为我们都没有上过战场。你如果看那些战争片，你去想象一下，在那些战壕里面，每天就是死亡、死亡、死亡，冲锋、死亡、冲锋、死亡、冲锋、死亡，到最后你就完全麻木了。所以。如果从应用上来说，参孙的一生是一个孤独的、 他面对的仇敌就是现在每一个基督徒要面对的仇敌。我们可以把大利拉想象成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大利拉凭空出现，无名无，就是大利拉是整个这个参孙一生当中，从他妈妈开始所遇到的女人当中唯一圣经记载名字的。也可以把大利拉这样一个凭空出现的，当成是这种属灵上看不见的重要的诱惑试探。在这样的诱惑试探当中，腓力士人的刀剑是看得到的，知道吗？就是这样的一种三重的，既有腓力士人的刀剑，又有大利拉的诱惑。欺骗，再加上同族人的旁观，参孙做以色列士师已经20年了，你们明白意思吗？你们这些故事，你们把它放在一起，它的中间的时间线并不是这样子的。参孙做以色列士师20年，所以大利拉所发生的事情，已经是参孙做以色列士师20年的最后了，因为他后面他就死了。好，最后跟你们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从15章到16章，反复提到一句话，就是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16章最后，参孙的尸首回到索拉和以斯陶，就是他开始耶和华的灵感动他的地方，埋葬。继续说参孙做以色列士师20年，你们发现什么不同？前面的事实的这些循环当中，都会讲到某某事实做以色列的事实多少年，国中太平。但是这里没有，为什么呢？为什么这里没有呢？因为以色列人仍然被腓力士人辖制，因为以色列人仍然被腓力士人辖制，参孙只是起手来攻击了腓力士人，并没有帮助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国中没有太平？因为所有以色列人仍然甘心服在腓力士人的辖制当中，因为这个太平就是平安。没有人悔改归回耶和华，所以这是个重要的伏笔。这个伏笔要一直延续到撒母耳记，一直延续到列王记，要这个伏笔要一直延续到列王记才会接上。所以换句话说，士师记的整个的循环，士师记整个的这个循环啊。参孙的这个，因为参孙是最后一个主要的事实，到这里呢，它没有结束，它这个循环没有结束，这个循环要一直往后走，往后走，往后走，一直第一个节点要到哪里呢？要到所罗门献殿啊！这个以后你们整个圣经有了这种视野之后，就会把它穿插起来。而这一个循环，也不是圣经的一个整体。以后我会专门从平安这个角度跟你们说，这里面的一种嵌套式的结构。好，这是我们花了点时间啊，每一章每一章都讲了从参孙的出生到他的死亡。对。这一段的参孙的出生到死亡已经完整了，但是上帝的旨意没有完整，仅仅开了一个头。神在后面还要使用很多他要使用的人，来 拯救他的百姓，来击打他的仇敌。求主来带领我们。好，我先祷告结束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实在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你自己的百姓，让我们分别为圣归给你，并且可以成为你手中的精兵，被你所使用，在你在这个世界上为你所征战，夺回
阿门。
属于你的地图，
阿
与我们
门。
众人同在，保守你自己的
阿
教
门。
会和你的百姓。
阿门。
奉主耶稣基
阿
督的名，
门。
阿门。